罗马书第十章四至十三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饶益。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至六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阿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罗马书的保罗解释这个神的律法。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罗马书的基督的福音啊，所以如果主许可的话，这几次的聚会我都是用罗马书跟大家来到分享，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念这个罗马书。在我的引言里面提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有一些法利赛人把这个犹太人带着一位行淫事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不是要对付这个妇人，他是要对付耶稣。他说他又用摩西的律法来试探耶稣。那么他问什么？他说，耶稣，按照我们摩西的律法，行淫的人呢，要用石头打死，你的意见怎么样？他就问耶稣。如果耶稣说是啊，我们就要用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把用石头打死他，那么他又怎么说？他说，哎，你不要忘记啊，现在是罗马人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你记得当大祭司捉拿耶稣的时候，他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以为是你们犹太人 的宗教的问题，你们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大祭司说什么？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就是我们要把他处死，但是我们现在在罗马政权底下，我们失去这个权柄，所以请你犹太罗马的官员 借你的手杀掉耶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当耶稣说好，如果你们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这个犯罪的妇人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这样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怎么办？但是如果耶稣说这里是罗马人的统治的时候，我们不能制止处死他，又交给罗马人来管理，那么他们又怎么，他们就说啊，那么你不再是弥赛亚，你没有弥赛亚的权柄，你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耶稣讲 yes 讲 no 都在他们的手上。耶稣很有智慧，耶稣蹲在地上写字不理他们，所以等了很久，他们说主耶稣，我们问你的问题你听不懂啊，你的意见是怎么样。所以圣经说耶稣直起腰来就用弥赛亚的权柄讲话。他讲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拿石头打死他了。没有一个人，大家都是罪人，既然大家都罪人，耶稣说你们哪里有权柄用石头打死他，你们都是罪犯罪的人。所以一个一个就离开。弟兄姊妹，耶稣永远是弥赛亚，他有弥赛亚的权柄。这个就是耶稣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究竟律法是怎么一回事。神颁布律法的来历，原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当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的山脚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话，神跟他们讲话，神说什么？刚才我们念过的，在第五节说，我们要把你带出来。原来如果你们越是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腰，就要在万民中，全世界万民中，神说我要拣选以色列人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神在旷野带他们离开埃及第一次跟他讲这个话。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记载，当出埃及的那天晚上有多少人呢？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光是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有六十万是男人，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女的有多少，小孩子有多少，所以我们大概的预算，女的也有六十万，其实常常女的比男的还有多，但是呢，我说六十万男人，六十万女人。六十万男孩子，六十万女孩子，那么每一家平均两个，但是你看呢，他们上很多的嘛，我们中国人以前也上很多，我的家庭我是第九的，我是第九，所以你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说平均六十万男，六十万女，六十万男孩子，六十万女孩子，有240万。那么240万怎么样呢？神说我好像鹰，在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刚才你们看到一只鹰飞翔，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底下，把你们飞到来这个地方。那么好像神用鹰来形容，把240万的人带出来，我就是用现在 的数字来看，如果一部 Jumbo Jet 大型的珍宝机可以坐400多人，我算是可以坐500人了。要4800部珍宝大飞机，4800部，差不多要5000部，才把240万的人从埃及飞出来。因为神说，我把你们好像鹰的翅膀，把你们背飞出来。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经过埃及430年做奴隶，他们已经只惯了埃及的偶像，拜偶像，没有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圣经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这个就是十诫的第一条。那么神颁布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诫命，我就拣选你们做这个我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来带领为神做见证，就是这个目的。那么律法的范围是什么？它有三方面，这是在出埃及记20章到40章。第一个就是诫命，就是10条诫命。另外就是典章，典章就是神管理百姓的律法，这个神的民律，这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第9节。那么以后就是宗教律，宗教的律例，就是从出埃及记23章第10到最后40章，整本从20到40的出埃及记都是讲到律法。神的10条诫命是神的道德律，神的典章就是神的管理百姓的律法，律例就是神的宗教 的律，来到教导他们怎么样献祭，怎么样敬拜，怎么样赞美。那么这个就是律法的范围。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19章第8节，当摩西宣布刚才讲的这个范围的时候，他们 unison 大声地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就把这个话转达给神，他们愿意遵行。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力量，他就这样的随便答复他。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讲的时候就天下无敌，设计的就是无能为力，结果就刚好形容犹太人。其实我们都是一样，他们都是 unison 的讲我们要遵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那么保罗在罗马书7章说什么？保罗就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属灵的，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嘛，一定是好。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原来律法的功用第一条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本是叫人知罪。第三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轻易，没有能力。 做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但是律法是要叫人知罪，我们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好像有人发烧不知道多少度，你用什么？用这个探液针一探就知道有没有发烧。那么律法就是做这个探液针的作用，就是让你知道有没有发烧。还有这个血压计，你不知道你的心跳怎么样啊？你用这个血压计就知道你血压有多少，好像 X-ray X 光的，你一照就知道里面有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律法，是让你知道 有这个东西。好像现在有这个 CT scan 素描，有 MRI 磁力共振，有 ultrasound 有这个超声波等等，都是用科技的方法查查我们身体有没有毛病。那律法就是这个东西，律法不是你们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遵循，但是在律法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所以神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律法作用功用就是让你知道。那还有呢，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为什么？我还记得我1969年就来加拿大，我到 Regina， 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礼拜天有一，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driver license， 有一个弟兄走来就得到这个 driver license， 他买了一部小的 Fox， 很小的 Volkswagen， 但是他就礼拜天去接小孩子啊，一部 Volkswagen 怎么小，可以接很多小孩子啊，小孩子进去，但是后来不行，因为现在交通条例，每一个小孩子都要有 seat belt，好像我的孙，每一次我去接他都要用这个 car seat， 用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加小孩子就是犯罪，犯了交通条例，因为这以前没有罪，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条例嘛。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小孩子，现在不行啊。还有以前呢，我们驾车没有这个 seat belt， 现在都有了。你如果以前走来，那个时候汽车都没有 seat belt， 但是现在有。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在 highway 里面，突然之间前面很多车停下来，所以他就停下来，就最后原来警察就是检查有没有那 seat belt， 每个人都没有，但是他们都没有，如果他马上弄好就没有问题，所以每一个都有一条发票。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他要做这个，如果知道我就马上练。那个时候不直观，所以现在大家都记得一想切 就要用这个。以前没有，我们就以前没有罪，现在有这一条罪，你一条律法你不用你就犯罪。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每一次退休去宣教，有经过香港，有一位神的仆人，一位牧师交代我，后来他来加拿大我就交代他了。那么来一天吃完午饭以后，我就带他游这个 UBC， 回来的时候经这个 Marine Drive， 整支这个排泄就80 mph， 所以我可以开很快了，整支 很短的路程就转为 50。 糟糕，我没有留意这个，这么短一下子就改了。所以前面几个警察就用他的 东西来看我，要我停下来，我要付了100块。啊，所以这位牧师说，不好意思啊，我来出钱。我说你在香港钱不用的，是用我的钱，这个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留意。原来八十你可以开快一点，50你就糟糕。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经过 UBC 这个 Marine Drive 呢，你要小心。弟兄姊妹，所以律法，因为犹太人跟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都在律法底下，大家 都一样，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但是在没有律法之前，罪也不算罪，因为没有嘛，没有 seat belt， 没有这个 car seat、啊、以前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打电话了，现在小心啊，你如果你拉着个电话来打了，又犯规，又有麻烦。所以你就看了、啊、以前没有这个交通条例，没有这个交通律法，那么没有罪。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定罪的根据。既然没有一个定罪的根据，那么我们就没有罪了。不是没有罪，而是在那个时候都没有清楚讲明这个是罪。但是现在不行了，所以你就明白，当神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以后，那么就有了定罪的根据。以前没有，你拜偶像都没有罪、啊、现在不行。那我做宣教的时候，确实每一次我们要从香港经过新加坡到缅甸，所以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很小心，因为呢，如果你坐飞机坐船进入新加坡的时候，如果他检查你身体，你的行李里面有 15 gram 海洛因，判死刑，判死刑。那么 15 gram 是多少？就是 cut coffee 三茶匙的海洛因。如果你要落这个糖的时候，有的人三茶羹也不够、啊、要多一点。但是如果是海洛因有三茶匙，就要判死刑。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去旅行不要随便带人跟人家带东西，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说，很多朋友跟我说，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带一些东西去哪里哪里，我说你一定要预早一天拿来给我，还有不要把它包好，我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替你包好带去，因为一定要你经手，不然的话你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谁害你。曾经有一位传道人托我带一封信去一个地方，那么我说按照国际的法律，这封信要 open， 要让我看的，你不能给我看的，你不要给我。那么说这个信不是给你，你不能偷看。我说不是偷看，一定要看的，因为我不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如果你有 3 gram 15 gram 的海洛因，我就麻烦了。所以他说接着我自己寄去。我说最好了，你如果要拖我去，你一定要 open， 一定要让带信的人知道，让他要检查。那这个是规定。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呢，他约好你什么时候送给你，但是呢他等等等等到最后什么航空公司说的最后叫着要最后要进去的时候，他才匆忙的走出来，那么你也没有时间看嘛，你就以为就放进去，那么可能有问题。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没有看过的东西不要为人带，免得你有危险。 律法的功用，除了让我们知道要知道罪，因为没有律法就不算罪。但是第五是什么？原来律法是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律法不只是单单显明我们有罪，但是它不能医治我们，它不能医治我们。好像你发烧，用太液针探讨你有发烧，那么 你对太液针说，哎，再 用另外的太液针探来探去都是 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医治你的，它是告诉你你有发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律法是叫人治罪，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但是律法不能解决我们的罪，因为解决我们的罪不是探液针，不是 X-ray， 不是 CT scan， 而是另外有药来吃。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律法是引领我们归向基督，就是让我们知道了本来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呢律法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律法就告诉你你有罪，律法就知道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没有，因为律法是神的标准，是好的，是属灵的，但是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罪，但是律法是引领我们到基督的面前。好像什么？好像律法就是我们行在这个 highway 里面，以为一直可以去目的地，但是不可以，因为这个律法的 highway 只是告诉你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那么最后什么？有一个牌子写着，请你转到基督的 highway。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为你死拯救你，所以现在你不能光是在律法的 highway 里面来寻找答案，没有办法，你用所有的 CT scan X-ray 探液针磁力共振只是告诉你你真的有事 有问题，真是有病有需要，但是他不能医治你啊！你要吃药，你要用律法以外的方法来帮助，那这个就是神的律法这个作用。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总结旧约的律法，就是跟我们说。律法不能帮助我们，律法只是指出我们有罪，大家明白这个，律法就是指出我们有罪，真正的医治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付了代价，为我们死，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耶稣能够得到恩典，是因为这个是神定了我们蒙恩得救的唯一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可以靠着来得救。所以我说好像这个律法的 highway 你一直没有办法达到 要走到神那里的目的，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没有能力，律法只是告诉你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原来的样子，你没有办法处理，除非你转到耶稣基督的 highway， 你归向他，你交给他，他来帮助你。律法的道路是不通，一定他只是告诉你你要在律法以外寻找答案，那么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耶稣第二条，当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控告耶稣说什么？你废掉我们的律法。耶稣说，不，我不是废掉你们的律法，律法是神定的，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属灵的。所以保罗是律法是圣洁的，是属灵的，是神定的。问题是你我所有连犹太人希腊人都没有办法遵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得救。那么现在怎么办？耶稣来，他不是废掉律法，乃是他带我们达到神的标准。好像什么？好像耶稣用一部升降机，你就明白，升降机，你不能到一百层楼的上面，因为你的脚没有能力行到这么高。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今日我的升降机，我要把你带到神的地方去。那这个就是神的方法，这是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原因。我们不能达到神的标准，但是耶稣来，他说，我不是废掉这个律法，我来是成全这个律法，我来是让你在我里面，我把你带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得到安息。好像升降机，现在有升降机就明白，你可进去，他就按一个机就把你带到上去。所以保罗向我们解释，解释什么？保罗很清楚说，我们不是用立法守律法 的方法，乃是用信主的方法，就是归向主，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遵行律法，到今天犹太人还是一样，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觉得我们这帮基督徒是古怪，因为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我们不守割礼，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相信耶稣，他们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我们竟然以这位耶稣是神的救恩，我们感恩。所以保罗解释说，我们不再是用律法的方法来得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他自己是犹太人，他是熟读旧约的律法，但是他知道律法不能救他，一定要归向基督。他曾经为了律法对付信耶稣的人，到大马士的城市里面又捉拿他们来关在监牢里面，但是神光照他，神用强光来对付他，然后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就改变过来，以后他清清楚楚写罗马书，我们念罗马书也很辛苦，但是他是写下来，所以大家好好的念这个罗马书，很清楚保罗解释他，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懂得犹太人 的思想各方面，然后他说，这个不对了，我们要回到基督那里。所以今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这个是什么道？就是信耶稣的道。神已经把耶稣放在我们面前，只要你的口承认，你的心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公开的承认，相信他， 就必得救。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远在天边，因为呢天这么高，我们怎么样到神那里去不到。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现在保罗说远在天边，近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要你的口愿意接受，愿你的心愿意相信，归向神的时候，你就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在我的结论里面，保罗说我们就是用信主的方法，不再是用律法来得救。所以盼望每一位我们已经属于主的人，我们好好的记得我们的救恩，我们好好的来到坚持神给我们的恩典，也好好的把福音在家里，在你的亲友里面传开来，让大家都明白这个真理。律法的总结原来就是基督，就是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不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的方法。